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虽然你看见一些人背逆神，但请你不要放弃，有一天他们会在福音面前降服下来。在今天无尽恩典的节目里，我们请来蔡伯恩博士。
这是我们的盼望，是吧？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身边的人真的是想放弃他们，因为他们实在太败坏了，或者说他们曾经伤害我，他们无药可救了。听众朋友，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明白了你的义、你的公义不是你的，而是从神而来的，你所需要的能力是从信靠他的能力而来的。
今天蔡伯恩博士会继续和我们分享全新的系列，我是方华，请您翻开保罗给以弗所教会信徒所写的以弗所书。蔡伯恩博士称它是使人180度掉头的书信，在这本书信里充满了令人惊喜的地方。原来人人的生命都可以来一个180度的掉头。将以下的时间交给蔡伯恩博士。
神改变了我，使我的生命来了一个180度的掉头。他使我依靠他，叫我学习谦卑的功课。今天我已经是一个微小的保罗了，我谦卑的在神面前，不再夸耀自己的才能，只夸耀神对我的爱。是神，他使我的生命来了一个180度的改变。事实上，保罗相信他不单改了名字，他也改了身份，就如同人写回邮地址的称呼一样。他是圣徒，他写信给以弗所信徒，也称他们为圣徒。他在第一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听众朋友，你会说，诶，不会吧，称以弗所信徒为圣徒，就好像把小提琴手放在一个重金属的乐队里，又好像是把北极熊送到撒哈拉沙漠，这根本不可能的。以弗所信徒不可能是圣徒。各位，你先别急，我们慢慢的查考下去。我们去过不同的地方旅行，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以弗所？以弗所位在土耳其的北部。如果你从港口步行到市中心，大概与古时候在港口泊船的水手走同样的路线。就算今天以弗所路边摆放的石头都是引领人去妓院的路标，古时候的水手是一定不会错过的。但原来不单是水手去妓院，以弗所有一座最大的建筑物，就是一所图书馆，今天仍然保存良好。因为古时候以弗所拜偶像的人相信他们的神明有超越的知识，越是有知识的人就会越得到神明的喜悦，所以他们就蜂拥的去图书馆读书。不过街道下面有一条隧道，连通了图书馆和妓院。换句话说，你不但可以借着知识讨好你的神，你也可以透过男欢女爱去到神那里。 就是说，知识也好，不道德的男欢女爱也好，总有一样可以使你通到神那里。而这个在古代第五大的城市，融合了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的人，他们唯一相同的就是追逐财富。我们怎么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赢取最多的财富呢？整个城市人人向前看，所以罗马人也来插一手，他们大捞一笔。在罗马宗教气氛强盛的时候，罗马大帝就是神。就算今天你经过以弗所重建的闸口，你仍然看见罗马皇帝图拉真的巨大雕像。图拉真的一双巨脚仍然是告诉世人，我脚踏天下。从这里我们发现两件事。第一，古代人知道地球是圆的，不要以为他们一无所知。第二，很多人以为借着能力地位，特别是借着罗马皇帝的能力，他可以通向神明。也有人直接就把罗马皇帝当作神。所以难怪以弗所的信徒，当听到保罗称他们为圣徒的时候，他们大吃一惊。特别是他们只是极少数的一群，连像样的教会也没有，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小房子里面聚集，他们怎么可能呢？所以当他们听到保罗称他们为圣徒，他们恐怕有点难为情吧。使徒保罗接着说，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如果只是夸赞他们对神有信心，我可以理解。但是保罗夸赞他们是圣徒，又称他们为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保罗他很喜欢用在基督耶稣里这个句子，在他写的书信中，这个句子出现超过200次。原来他是提醒我们，使我们忠心的原因不是靠自己，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如果你有一部手机，昨天晚上你为手机充电，当这个充电器输出源源不绝的电流，这个手机就充满了电。使徒保罗接着说，当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如同被电流包围，就被基督耶稣的性情和公义充满，那么我就成为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了。我忠心，因为我相信基督的公义围绕我，我在他里面，他把我看为圣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圣洁的特质，而是因为我在基督里。我被基督耶稣的性情和公义充满，他的公义好像衣服一样，像袍子一样为我披上。我的公义是因为他为我流的血，基督耶稣为我流血，洗净我的罪，使我成为今日的我。这就是我信心的凭据。我被基督耶稣的公义包围，同时被他的力量充满。我在基督耶稣里面，基督耶稣在我里面，从他那里我得到源源不绝的能源力量供应。记得几个星期前在澳洲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叫做麦金超尔，是教会的领袖。我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只记得他告诉我，他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本来对信仰不太热心，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强匪闯入了别人的家打劫，那麦金他的父亲是警察，他立刻制止，没有想到被这个强匪射了四枪。后来这对强匪的父子被捕入狱，而他的父亲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没有想到他这位警察父亲竟然开始去监狱里面探访那两个强匪。这位警察父亲对这两位强匪说，你们的生命是可以来一个180度掉头的，你们虽然做错了事，犯了罪，但基督耶稣可以除去你们的罪。听众朋友，那一对强匪父子充满了疑惑，他们认为警察到监狱来探望他们一定别有用心，他们拒绝见他。后来情况有了变化，因为这个强匪知道麦金的母亲开始照顾强匪的家人。嗯，没听错吧？ 照顾那个用枪杀死自己丈夫的家人。他们大受感动，愿意再见我朋友的父亲，聆听福音信息。我的朋友麦金告诉我，今天两个家庭一起在教会敬拜神，他的家人和企图杀死他父亲的家人一起以弟兄姐妹相称，一起敬拜神。而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对我说，伯恩啊，我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平凡人罢了。是的，只是一个普通的警察罢了。他接着说，想不到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显明在我父亲那么一个普通的人身上。是的，因为他的父亲在基督耶稣里，父亲深深相信耶稣拯救他，把你我从枪战中拯救出来，保存他的性命。他又知道耶稣基督对他有永恒的计划，他被基督的大爱充满，使他可以去关心照顾那些射杀他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基督耶稣使用他改变了人的生命。这也是你和我的盼望，是吗？有的时候我们望着身边的人，简直想把他们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剔除，他们实在太坏了，他们伤害我太深了，他们常常跟我作对。朋友，如果你心里有这种想法，我得问你，你是在基督耶稣里吗？你知道你的公义不是你的吗？你的能力也不是你的吗？是耶稣基督的，因为在他里面，你就得着他供应的一切。你明白了这点，你会有什么回应呢？如果你寄信给别人，不要单单的填上正确的地址，还有收信人，更需要贴上邮票，是吗？你要去邮局买邮票。你知道使徒保罗贴什么在信封上吗？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什么是恩惠？保罗的生命就是最好的说明。他说，本来我在灭亡的路上往下冲，可是神使我来了一个180度的掉头，让我成为今天的我。保罗又说，我本来是杀人犯，充满了罪恶和仇恨，这是从前的我，但是今天的我向你传扬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耶稣基督除去我的罪，使我与神和好，因此我得到平安。我不需要拼命地表现自己，争取成就，赢取神的爱，因为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凭着信心，我可以与神和好，神使我与他和好，得着平安。各位朋友，我相信这些话吗？我当然相信，因为这些话是来自权威人士。谁说恩惠平安是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呢？恩惠平安从何而来呢？他从天父而来，从超乎万物的神而来，从耶稣基督而来，他是我们永恒的兄长，以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开展了一条通向神的恩惠平安之路。我的父亲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刻之一，是他面对人生低潮的时候。当时他其中一个儿子被抓去坐牢，当我们一家人去那个小房间看弟弟那天，他快要进入监狱了。你会说什么安慰他的话呢？我的父亲流着眼泪，语气坚定地对弟弟读出《稳当根基》这首诗歌的歌词。虽然有患难，经过水火试炼，我必赐给你丰富足够恩典。患难与试炼无法将你伤害，你必成精金，必永不朽坏。就算弟弟坐牢了，我的父亲仍然相信弟弟的生命可以来个180度的掉头。监狱可以使人除去杂质，成为精金，扭转我弟弟的人生。 前几个星期我看见弟弟的改变，我的父亲举行丧礼，监狱方面因为要跨越州郡的关系，不批准弟弟出席丧礼。我打电话给弟弟，告诉他这个叫人失望伤心的消息。在电话的另一端，他仍然在坐牢的弟弟竟然反过来安慰我，他说，哥哥，没关系，你不要难过，爸爸已经与主同在了，他不再受苦，癌症不能再伤害他了，有一天我会在天家看到他的。听众朋友，这就是神炼成的金金。当神使人的生命来一个180度的改变，他对我们说，对我的弟弟和其他人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朋友，你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吗？你会不会告诉人，在乎你认不认识自己的身份，你需要神的恩惠。而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你要告诉他的这个人，像你一样，正往地狱的路冲下去，像你从前一样充满了罪污、缺点还有软弱。你要对他说，我在基督耶稣里，我穿上他公义的袍子，不是我的公义，是他的，他为我流血舍命。这是我所相信的，你也需要知道，知道谁赐给我们，谁又是接受恩惠的人。人人都需要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的恩惠平安。朋友，你需要吗？如果你还没有与神恢复良好的关系，那么请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吧。神差遣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使我们与他和好，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心中工作，使我们成为传扬你信息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完全是出于你的恩典和你的工作。我们谦卑地在你面前，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我们在他里面。如果有朋友仍然心存疑虑，求你帮助他们，使他们明白自己真正的身份，就如同保罗，他残害基督徒，直到有一天耶稣找到他。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保罗一样，生命来一个180度的改变。或许在过去的日子，我们身处黑暗的境况，但是依靠神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同样可以来一个180度的掉头。我们可以跨越过去，从今天开始与耶稣基督同行。记得我弟弟吗？神把他炼成金金，我们也可以得到如此奇妙的改变。天父啊，帮助我们每天述说你的恩典，举头仰望你赐下的自由，不再被囚禁在自己罪恶的牢房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已经自由了。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我想代表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不错，我相信神可以使我的生命来个180度的掉头，不过我身边的人不许我掉头，他们不许我忘记过去，他们埋怨我，控诉我，我可以怎么办呢？牧师， 你怎么帮助这些听众朋友呢？
哈哈哈，我会赏身边那些人
一个巴掌，
不许我的生命来一个180度的掉头，不是太可恶了吗？不过我体谅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啊。你曾经伤害我，因为你自私，你吸毒赌博，把好好的一个家给毁了，你对家人对孩子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你要我原谅你吗？这太难了吧，难道我要让你再伤害我一次吗？不过如果身边的人认识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他们本身也是不配接受恩典的人，他就会说，神让我的生命来一个180度的掉头，今天神也祝福你，让我们一起庆祝吧。我记起旧约先知弥迦的话，我们的神是乐意施恩的神。
这真是鼓励人心的话。
如果身边的人不肯原谅我们，我们要从心底告诉自己，虽然我的爸爸妈妈，我从前的妻子不肯原谅我，不肯让我的生命来一个180度的改变，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乐意施恩的。虽然身边的人不肯忘记过去，不过他们不能决定我的身份，那位乐意施恩的神才能决定我的身份。神是我真正需要面对的。记得我妻子曾经这样说，往往不是别人不肯原谅，而是我们不肯原谅自己。我们的心一直控诉自己，当别人提起，我们就会返回过去，打开那个记录罪行的箱子。然后我的妻子接着说，如果手上没有钥匙，我永远不会打开那个箱子。钥匙的名字叫做怜悯。
这个比喻很贴切。
如果手上没有钥匙，我永远不会打开箱子，那个钥匙的名字叫怜悯。我真正需要面对的是那位乐意施恩施行怜悯的神。我们只要牢牢地记住自己新的身份就可以了，只有神可以决定我的身份。
伯恩，你说的这番话对于那些常常内疚常常回到过去的朋友一定很有帮助。活在罪恶中浪费时间和精力，我们都有去过饭店等候座位的经验吧。如果服务生对你说大概要等40分钟，没关系，我们等。但是如果一直等一直等，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有座位，那实在是太煎熬了。不要永无止境地回到过去，要记得神的恩惠。
是的，不要再受控诉了。
对，今天的我是一个新的人了，我有新的开始。
没错，任何人也不能改变我在神面前的身份。神在基督耶稣里决定我的身份，这是神的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这是我永恒的身份。他不会像跷跷板一样的忽高忽低，做了好事就升高，做了坏事就压下来。
是永恒的不改变的身份。
老实说，我们不能控制身边的人想什么，不过我们可以不受他们的控制，因为我们的神是乐意施恩的。
伯恩，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刚才你说我们是圣徒，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圣洁的，而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你的根据是什么呢？
我知道我不是圣徒，哈哈，因为没有人在教会里为我树立一个铜像。圣徒是指神圣的那一位。你会说，除了耶稣，谁可以说自己是神圣的呢？不过，朋友不要忘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他连结，我们穿上的是他公义的袍子，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圣徒的根据。是神决定我们圣徒的身份。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这些毫无圣洁的人不是靠行为成圣，而是靠神确认我们的身份。
哇，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真理。
我是圣徒，但有时候我的耳边会听到控诉我的声音，你才不是圣徒呢，看看你过去所做的事。事实上，我做了不少错事，但我面对的是那位乐意施恩的神。神为我披上耶稣基督公义的袍子， 因此我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从早晨就提醒自己，我已经穿上耶稣基督公义的袍子。谢谢你，伯恩。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就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就连进我心，使我更像你，就愿那谦卑呼救你。
听众朋友，福音是什么呢？可以帮助你拥抱神借着他的恩典赐下的自由和能力。伯恩告诉我们，或许我们感到与神的距离很远，我们的罪与神的圣洁之间有深渊隔阻，但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桥梁，为我们开了通往天父的路，这就是福音。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芳华，希望您下次继续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